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不断有高校加入反性骚扰的行列。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流传，呼吁通过立法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严惩性骚扰者。而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风潮的我也是Me Too 行动俨然也已经延烧到了中国，这股反性骚扰运动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吗？中国高校甚至社会各个层面的性骚扰背后深层的原因为何？中国权贵垄断的政治与法律有可能严惩性骚扰吗？还是会更加姑息甚至是鼓励性骚扰？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助理教授李金钊教授，第二位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小姐。肖美丽小姐您好，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可以透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 Me Too 运动的缘起啊。这是这个美国好莱坞女星艾丽莎·米兰诺她在推特上发起的 Me Too 运动，她呼吁女性表明自己曾经遭受过性侵或是骚扰，借此提高社会对于反性侵和反性骚扰的意识，且迅速的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数百万人转推这个 Me Too 的推文了。好莱坞女星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也纷纷穿着黑衣抗议性骚扰，而这股风潮现在也似乎延烧到了中国。我想先请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助理教授李金钊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究竟是如何成为中国最新这一波反性骚扰运动的导火索呢？李教授。好的，我们稍后再继续来回叫这个李金钊教授，请他来帮我们。好的，那我们就请教已经在线上的这个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之前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目前一个最新的发展。刚才我稍微提到了，就是这个源自于美国的反性骚扰 Me Too 的运动呢，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最新报道，中国官方开始禁止社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一些词语哦，并且删除了呼吁保护女性的网络请愿，甚至警告一些活动人士如果持续的公开发声将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最新情况呢，我想请教这个在线上的肖美丽，除了跟我们介绍目前中国在第一线的这个 Me Too 运动的一个实施的情况之外呢，也跟我们谈一谈您所遭受到的一些压力。肖美丽小姐。
大家好。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它的一个特色，应该就是集中在高校这个领域。然后它的诉求也是非常温和和非常的有就是正当性的，就是希望高校可以建立这个防性侵的机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这性侵害就性骚扰的这个事情是还是挺普遍还有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罗西西开始就是写了一个公开信想要举报他之前的导师之后，就是开启了很多学生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可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政府那边的反应在我看来还行，就是因为像那个北京北航他也处理了那个老师陈小武，然后后来教育部也出了规定，是取消了他的长江学者的一个称号，还让他退还那个奖金，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表态。然后后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等待的哪一个学校第一个来开始具体实施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美丽你也写了一封给母校的一个公开信跟我们谈谈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吗？美丽。
我那个公开信其实还没有寄出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写信的时候我去查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换了，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应该寄到哪里。对，而且我那个信发出去之后反正就是我大概发了3次吧都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对。
哦，你刚刚提到删掉，那前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美国的媒体有报道，目前中国官方对于相关的一些在社交群体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Me Too China 版的一些标签或是发言，有给予删掉或是间断性的屏蔽的现象。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多具体的介绍一下呢？美丽。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担心有引起一个更大的一个声势吧，因为现在已经是有70多个学校的学生写信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运动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希望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冷下去，然后低调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生表示说，学校的教授有对一些活动的人士发出一些警告，说如果这个 Me Too 运动在台湾在中国的进行的话，可能会被视为是帮助国外敌对的势力。你有听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说法吗，美丽？
我自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原话哈，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学校说的，或者是官方说的，也许是一些网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吧。就是会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是不是境外的势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像反性骚扰这个事情，真的不需要境外的势力来支持，我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所以，所以我觉得他们多虑了。
您说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不晓得您身边有没有您所直接认识的人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还有刚才您提到罗西西的这个案子，跟我们多谈一些这些比较突出的个案，就像您讲的，是不是为现在所我们看到的中国的 Me Too 运动累积了一些能量呢？美丽。
就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幸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校园性骚扰的比较严重的事情，但是就是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一些像这样的八卦传说，就它被变成了一个八卦，成为了就是很多学生在熄灯之后的谈资啊之类的，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都会知道说这个学校的某一个教授他可能对学生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所以大家也会提醒互相小心一些。然后像罗西西这个，他的那个是非常证据非常充分的，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是在知乎上写了一个帖子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他们互相不认识的，因为他是这个陈孝武，他任职非常长的时间，有很多他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可能互相并不认识，但是在看上这个帖子之后就纷纷的写下了他们个人的经验，就是而且这些经验是互相硬核的，就是是一个互相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有说服性的一个证据。
那所提到说这一些具体的个案哦，可能已经在中国累积了一些反性骚扰这个运动的一些能量。那接下来我想请美丽谈的是，你怎么看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 Me Too 的运动哦，成为了中国新一波这个反性骚扰运动的一个导火索？刚才我也介绍了，其实美国的 Me Too 运动原来是从好莱坞女星哈这样发起一个推特上的推文，那么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回响啊。当然，现在很多好莱坞女星她们都穿着黑衣来表示这个抗议反性骚扰，那当然也有这个美国奥运国家队的队医哦，好像被控诉性骚扰之前的一些体操选手等等，这样一连串事情就不停地爆出来。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是不是给中国原本就有一些能量的这种运动更多的一个力量，或是让它可以掀起一股风潮呢？美丽。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就是而且美国它是先发生在这个娱乐界还有一些名人的这个事件，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明星身上和一些就是政界名人啊或者是体育界的名人身上是比较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是美国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关于性骚扰的运动是有很长的历史，然后也有一些法律和那些现成的一些规定在那里，但是可能这些规定运行的不太好。然后我觉得 Me Too 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是让这个就是大家利用互联网直接就是让这个施暴者他可以去被惩罚到，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对这个机制的一个激活。但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基本上是集中在高校嘛，因为高校一方面是高校，比如说女博士，它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一个群体， 然后高校的教授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些人，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的一些人。然后高校这个环境，其实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人，大家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在读的，然后也都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中国的 Me Too 很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是希望通过这个 Me Too 之后可以来建立这个防性骚扰的机制。
刚才这个美丽也提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 Me Too 有一些不同，包括美国主要是这些明星好莱坞的艺人，那么在中国呢，目前这一波反性骚扰的这个主要的是在高校的情况比较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哦。那么继续想请美丽谈的是，在中国实际第一线在推动这个 Me Too 反性骚扰运动的时候，面临到的压力究竟来自哪方面呢？因为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在中国的 Me Too 运动受到压力更大，因为是双重的压力，不只是这个来自于父权男权的，也包括来自公权力的。像我就听说有一些人不只是像你刚刚提到被删帖，甚至还被约谈，甚至是被迫搬家等等。您怎么跟我们谈一谈在第一线推动中国的 Me Too 运动的时候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美丽。
面临的压力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写这个信面临的压力就是被删帖嘛。但是删帖的话就会，就是应对的方法就是继续发，但是我现在也还没有重新发出去。对，因为也是自己的时间问题。
有没有计划下一步行动要怎么样这个突破目前的一种压力或是困境，继续的持续的推动这一波反性骚扰的运动呢？美丽。
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把这个信息给我的母校的校长的。对，然后我也想，我也就是希望他可以明白说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做，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对抗性的事情嘛，而且是一个想要帮助母校建立，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对，我还是很希望学校方面可以跟我有些直接的沟通的。
可以从美丽的这个讲话当中听到出来有一些这个压力存在啊。那我想要请教您，是这个有人认为 Me Too 现在在中国是一种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方式突然的成为一个热点，或者说它正在以中国的方式变得比较敏感。刚刚你提到说现在其实这个运动的推动非常的温和，我们也看到这个罗西西他也说，其实好像在中国的 Me Too 你只能以这样子非常温和的方式去进行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你怎么看罗西西这样说呢？美丽。
我觉得罗西说的有道理啊。就是我觉得写信已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了，但是又因为有联名信嘛，现在已经有超过八千个学生来写信，可能在这个规模上来说，写信这个温和的方式可能也会被认为是比较激进的了吧。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线上能不能跟李金钊教授进行连线，或者是有一些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哦。刚才有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在还在我们线上吗？好的，暂时没办法跟这个黑龙江张先生或是李金钊女士来进行连线哦。不过我们有一些网友在我们这个 YouTube 收看的时候呢，这个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念一些这些留言，来请这个美丽来跟我们一些分享。不过我想要再继续请教美丽的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波美国的这个 Me Too 运动啊，它扩散出去不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地区甚至包括在亚洲原本都比较保守的这个国家，像是日本，最近也有这个知名的记者出来控诉他的上司对他实施性侵哦。那么这在日本可能这个保守的国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一波这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能不能就是扩散到亚洲，让原本这个不管是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原本比较对于这种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女孩子，现在勇敢的能够把当时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给说出来呢？美丽。
我也看到了日本的那个新闻，我很非常佩服那个女记者，我觉得她讲的自己的经历也特别有代表性。她就说她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她去过非常多危险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危险却发生在她自己的祖国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性骚扰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多人会劝告女生说你不要去一些陌生的危险的地方，你不要一个人出远门，或者是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在于女生去到一个怎样罕见的地方，而是在人际关系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的话，我觉得就是日本是一个比较极 奇特的国家吧。一方面他对妇女就是对妇女的，比如说家庭妇女的保护非常的好，但是一方面的话，那样子好像又加剧了家庭妇女的相对比较差一些的一个地位，然后还有就是年轻女性的贫困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但我也不是很了解日本的那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像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也是非常厉害，他们也做了特别多很棒的工作。我就觉得Me Too 是一个机会吧，就是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它都是一个理由，就是一个契机，然后让他们来做本国的这个关于性骚扰的这个议题。
嗯，好的。刚才美丽也提到一个这个权力不平衡，它就是一个关键，因为很多的女性她在遭受这样的经历之后不敢说出来，其实除了出于她个人的一些羞耻感之外呢，可能就是在整个社会上一个权力不平衡的一个现象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记者，他在日本那个行业当中，他所受到这个阶级的待遇，还有他提出质疑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他说是在这行可能就没有前途了。那我们回到中国这个高校的反性骚扰来看，它是不是也存在了一个同样的权力不平衡的状态？譬如说老师的权力过大，让很多这些女孩子女学生在受到老师的性骚扰之后，她们不敢讲出来的原因呢？美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女生没有办法讲出来，可能是因为有羞耻感啊什么的，但是在我看来那个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主要的一个阻止她们讲出来的原因。因为这种羞耻感的东西，其实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意识到不是自己的错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办法说出来，就是因为就算他毕业了之后，这个老师在他所学的这个行业里面仍然是一个权威，他仍然没有办法去对。所以像罗西他是作为他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所以他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就是没有那么有制约的一个环境来讲出这个事情。
嗯，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老师，他就算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还是权威，这就涉及到其他行业的一些潜规则，我们稍后再来看。不过我现在想先关注在这个高校范围的这个反性骚扰，继续请教美丽哦。刚才你提到了一些这种老师对女学生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哦，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台湾也有一个林奕涵事件，也掀起了轩然大波。那台湾的用词就是这是一种所谓的狼师的行为，那我不晓得说在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用词。那针对像这样子一些狼师或是涉嫌可能有狼师行为的人，究竟现在中国的高校反性骚扰运动，他想要推动立法或是用一个机制去防范这样的女孩子女学生在校园内被侵害，或者在补习班被所谓的可能疑似狼师来侵犯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做呢？美丽，
狼师这个词我自己没有怎么听到过，就是可能是台湾的说法，而且我不知道那个狼师是不是从色狼那个这个词过去的。那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如果你把一个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犯形容成一个狼，好像在我看来也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一般来说这些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的这些人，他其实非常的普通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你身边一个看起来为人很好的一个叔叔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你告诉大家他是一个狼师，大家就会对这种骚扰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觉得他好像是很凶狠很邪恶的，然后可能但是你遇到骚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就是骚扰者都是一些应该就是比较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你讲到这个反性骚扰机制能不能就是具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终点吧。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现在仍然发起了这个 Me Too 的运动，就是它在美国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了，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好用。对，像我们看到那个我有关注那个哥大的这个扛床垫的这个女生，然后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有这些机制在，但是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要推，当然我们必须需要这样的机制，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在推这个机制的时候，同时可以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个性别平等的意识，以及它当然这个机制本身的存在，它更重要的目的是起到这个平衡权力关系的一个目的。
嗯嗯
嗯，对，如果当然是它的根本是如果能够平衡这个权力关系的话，那才可以真正的消除性骚扰。然后就是希望不要变成一个只是说啊，我们有一个机制在这里，但是它是一个很难用的，反而变成了对骚扰者的一个保护。
好的，稍后我们还要请美丽继续来谈如何保护这些女学生在校园内受到侵害，还有这些机制要如何的来落实。不过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想先请上海的周先生发表您对这一波中国 Me Too 运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范志斌小姐你好，
请讲。
正在看您的节目啊。这个我在上个礼拜这个听这个中央那边广播电台提到这个美国的，就是反性骚扰活动。
嗯哼。
但是美国的密度活动，其中有一关中国的反性骚扰内容，但是中央那边广播电台他没报道，很消极的。我看他现在中国当他为什么打压这次中国的反性骚扰活动，
嗯，
他是一方面打压公民运动，一方面呢他要保护这个大学的教师啊，
嗯，
对女学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活动。我想这个中国这样做的目的，还有这个这些大学的分子啊，被中国收买了。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正确，政策上有点问题，经济上有点问题，中共都网开一面。实际上他是助长他们的性侵和性骚扰活动，是很卑鄙的。
好的，我们感谢。
很卑鄙的。
嗯。
即使发现这些大学教师。这些那个性侵活动、性骚扰活动，他们都是从轻处理的。
嗯，
没有像那个美国那个奥运教练、奥运这个田径教练那个受到判刑这种情况不发生的在中国。
嗯。好的，感谢上海的周先生。他最后提到这个美国奥运队的这个队医啊，现在是面临非常严重的控诉，可能要坐上好几十年的牢。那我想请教美丽，在中国像这样的这个性侵犯的犯罪行为者有可能受到严惩吗？刚才上海周先生也提到说，有一些性侵者可能还要收买，或是这就要提到说，中国它是一个权贵垄断的一个政治跟法律体系，它有可能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去严惩，像美国这样子严惩那位队医一样去严惩在中国高校的一些性骚扰犯罪者吗？还是说整个中国的权力和权贵的结构是更鼓励或是姑息这些性骚扰的犯罪者呢？美丽。
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法律这方面的，对，然后我也没有去看到很多实际的案例，所以我不敢讲。但是，比如说，我觉得，像我现在了解的这两个案例，一个是这个厦门大学的那个吴春明的，算是性侵的那个案子了。
嗯。
然后之前他们厦门大学的处理，在我看来就是很不够的。他就是只是说我就是开除你的教师资格，但是教师资格这个东西就是开除了之后，他仍然是可以在厦门大学工作的，而且他是那个考古系的嘛，他在那个系里面还是一个权威，然后他后来还会当一些评委啊之类的，所以他其实他的人生根本就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就但是在这一次，在那一次的话，他就是一个单独的个案，然后虽然有很多的关注。
嗯。
然后但是像这次这个罗西西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有了更大的进步。就是开头那个北航他的处理方式其实跟厦门大学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很失望，就觉得天哪，搞了这么大最后还是这样子吗？但是后来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就是在教育部后来有出了一个规定之后，而且还有之前北京的有一个老师，哎呀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反正就是他是出现在过一个姓施的一个老师，然后他被就是一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调查， 就是有写到他这个案例，然后他前段时间被网友发现他可能会转移到上海的一个学校去，
嗯，
然后在这个新闻就是被网友发现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很快这个学校就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学校给不会把这个老师就是招到我们学校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情况是有好转的，就是有在变好。
嗯，不过你也提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情况呢，可能也跟我们刚刚一直谈的是校园内的，现在我们也扩散出来谈一些其他各行各业在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好了吧。就像您提到了很多这些有权利去施暴的这些性侵犯的这个犯罪者，他是握有一个权利，或者这个行业他是一个权威，就像刚才提到可能是评委或是在一些面试或是选拔的过程当中他是握有这个优势的，所以他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去胁迫这些女孩子做出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那您怎么看这些在中国各行各业内的一些潜规则？那现在您在推动了这个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在中国能打破这些中国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吗？
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去到一些职场里面，比如说科技公司啊，或者是金融业呀，就是一些白领的那个社群里面，可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就是这个像学校一样，就是这就是白领他可以辞职，学生可以毕业，所以他会相对有条件去讲出来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在期待可以什么时候它能够蔓延到就是职场上面去。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其他的行业在我看来就会更难一些，就是不会像美国一样会有明星出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娱乐圈好像跟美国的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明星也不喜欢谈论一些社会议题。
其实这个中国的 Me Too 用在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反应，我想请美丽谈谈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现在有人就认为说中国现在女性好像似乎也很开放啊，那能否请美丽跟我们谈一谈现在中国的现代女性她们的性观念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的？那么有人认为说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女性是认为自己可以用身体去换取更好的生活，也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推行所面到的一些阻力，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美丽，
你用身体去换取自己想，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被大家觉得很圣洁的婚姻，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交换呀。对，就是也是一种用身体来交换一些社会资源的一个方式。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可悲的，因为只要有人他可以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可控的方式去换取他想得到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他都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女性她会选择说我要去用我的肉体来交换这些，其实还是说明了现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状况。像很多人老是在说啊，就是性别很平等了，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如果谁可以直接征服世界的话，他不会希望我中间再有一个介质，一个这么不可控的一个东西存在那里。
刚才美丽也很好有趣提到这个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事实上在中国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评论是说，现在因为中国经常从毛泽东提出说女性能顶半边天之后呢，很多人认为事实上女性有很大的权利，包括在家里面有掌管经济大权，然后在职场上也有很多女强人或女汉子啊，甚至认为说现在推行这个反性骚扰或是 Me Too 在中国的运动是有点过了头了。你怎么看这些负面的看法呢？不同的看法，美丽。
我觉得一般讲这种话的人，他的参考的对象都可能不是说一个可以性别平等的一个氛围，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用清朝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性别平等在他看来已经过了头。对，但是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运动是完全远远不够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说是过了头，他根本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起来。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法律上的啊，或者是机制上的一些这种成果。
另外最后呢，我也想从这个如何保护校园里面的这个女学生跟女孩子来谈一谈。有人认为说这个根本的问题和症结在于说中国的最基本的性别教育的不足，你怎么看如果能够补足这个部分的话，能够防止校园中发生性骚扰的不幸事件呢？美丽。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 因为就是比如说性教育啊，还有性别平等教育不足的话，很多人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为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所下一个定义，所以他可能而且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可以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就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辅助性的帮助解决这个校园性骚扰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不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就算你的那个学生，你的学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啊，在性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就是非常的成熟，但他在面对那个老师有很强的权力可以决定他的职业生涯，决定他的学业的时候，他还是会被性骚扰的。对，所以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青年女权活动人士肖美丽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3年，为何难得公正评价，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